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49期的播客说，是两个中二青年的无意思考三头带，
我是老徐。
好，那本期节目呢，我们请来了一位老嘉宾哈，他是之前参与过我们的紫蝴蝶以及我控诉录制的孟武纪，武纪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武纪。
好，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部影片呢，是在今年的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入围了包括最佳男女主在内的8个奖项，并最终摘得新晋导演奖的金都哈。那讨论本片的原因呢，一方面是在做了将近50期的节目啊，才惊觉居然一期都没有做过港片。那作为一个曾经的港片迷呢，我就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部哈能够反映香港当下人们的这种生存状态的电影，那无疑金都是非常合适的哈。那另一方面呢，选择这部电影去讨论哈，也是因为在公众号的后台有朋友呢极力推荐了这部电影哈，希望我们能够讨论。那为了感谢大家一直来的支持呢，也有必要去讨论一部朋友们希望我们聊的作品哈，因而呢才会选择金都这部电影。那首先呢还是介绍影片的基本信息。那本片的导演呢是中国香港的女导演黄麒麟，她曾在学生时期呢凭借短片《憨魔》入围过新加坡影会亚洲短片电影节。毕业入行之后呢，她主要是从事编剧工作哈，曾为包括电视剧《叹息桥》《马嘉烈与大卫绿豆》等剧集担当过编剧，还与何觉天联合执导过电影《女明星失踪事件》。那《金都》呢是黄麒麟第一部独立导演并编剧的电影哈。那本片的摄影呢是香港摄影师庞浩威，剪辑有两位，一位是曾长期与王家卫合作的张淑平，另一位呢是钟家俊。那本片的原创配乐呢是由杜二文完成的哈，他之前呢曾为许鞍华执导的《桃姐》、《德贤炒饭》等片担当过配乐哈。片中呢饰演女主人公陈丽芳的是香港女星邓丽欣，她曾凭借《空手道》提名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并在同年呢通过《空手道》拿下了香港电影导演会最佳女主角奖。那片中呢饰演陈丽芳老公爱德华的是朱伯康，金都呢是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片中饰演爱德华母亲的是鲍启静，她曾凭借出演许鞍华导演的《天水围的日与夜》拿下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主角奖。那片中饰演大陆老的哈是这个中国内地男演员金凯杰，他曾出演过《乔安你好》《克拉恋人》等剧集哈。那本片的故事呢讲述了婚纱租赁店店员陈丽芳在被拍拖7年的男友爱德华求婚之后，为了结婚而不得不重新面对自己曾经假结婚留下的烂摊子的故事哈。那惯例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 的光影不污，那公众号的具体名称二维码呢请看节目下方的简介。那12月呢我们会继续稳定更新院线以及线上流媒体电影的文字和音频节目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应该会做大卫芬奇执导的这个漫客，那大家如果有希望我们讨论的电影呢，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或者是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哈。那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听众群还在继续开放加入，如果想跟我们一起讨论电影的话呢，也欢迎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入群哈。那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哈，在微信公众号中点击页中广告或者是帮忙多多转发哈，支持一下我们的工作，谢谢各位。那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讨论环节。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组话题呢是由武纪提出的哈，武纪你请。
嗯，好的，我想先从剧作的角度跟大家聊一聊《金都》这个片子。因为它的剧本我很喜欢啊，它非常的细腻。其实我看第一遍影片看前半段的时候，我觉得有非常多个笑点，但看到后来我发现它其实并不是走温情路线的，它可能更多是以调侃的方式给影片增加了很多幽默的元素。像他的剧作看起来很简单，他没有什么曲折的剧情，但是他胜在非常的细腻，尤其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的高效。就比如像开场女主人公她买乌龟的那场戏，后来我第二遍看的时候我倒回去看，我发现她才不到1分钟的时间，但是把她那种比如没有主见啊非常被动的性格就展现得很生动。另外像这个剧作它有非常多的金句，就是那种港味十足的，又很犀利又很幽默的。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关于剧作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一些点吗？
好的，其实首先我想说一说关于就乌龟这个意象吧。其实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这种刚开场这个处于困境中的乌龟可能代表女主本身的一个象征。因为首先其实乌龟在男主和女主第一次同框的时候，男主爱德华他就说过，他说你只是把乌龟这样一个动物从一个 一个地方困到了另一个地方去，而且确实，我们从全片中也能感受到的是，女主其实是一直游离在这种假结婚和真结婚的这两个男人之间的过程，其实也就能从一定，从侧面程度上反映出，也很像这只乌龟一样，从一个困境到另一个困境的过程中。而且在之后的时候，即将到结尾的时候，其实也发现了乌龟在没有被允许的情况下啊，被自己的丈母娘所抛弃的这个过程，其实。被抛弃这个过程，其实更有能一定程度上感受的，不是因为乌龟这个动物被抛弃了，它感受到愤怒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发现了自己的情绪没有被照顾到。就乌龟这个，小动物从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其实就是女主自己觉得自己在家庭里中的被注意或者是被注视的一个程度吧。这是我所理解的关于乌龟这一个小意象。然后从整个剧作上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一个关于香港女孩感受来自不同地方的，就包括假丈夫或者是真丈夫之间的这种变化的一个过程，从这个维度去进行开展的。而且从这个维度开展下来，让我最印象深刻，或者是包括武忌说的，他也很细腻的一个地方是在于，你比如说当这个假丈夫来自大陆的这个人，他第一次出场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其实是在一个就是京都大厦的门口，然后他的背后就贴着一个禁烟标识，他就在那个当下就拿出了烟，然后把第一口烟吐到了人家女主的这个脸上，就是这种能把当然了，可能这么说会不太好，就是这种可能香港人对于大陆人的这种偏见也不好，或者是他们可能有所见到过这种人，可能无视这种规则或者这样的一个状态体现的，我认为是算是比较完美的一种状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爱德华这个香港男孩这个男主人公这个设计上吧，是你可以发现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首先他是一个从英国学电影回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留学生的一个身份吧，就是你感觉包括在那个 WhatsApp app 上面跟女朋友聊天的时候，全程都是用英文这种状态。然后你可以发现他很有意思的是，在于他回国了之后开了一个这种婚礼拍摄的工作室，然后去赚钱去谋生，然后住在京都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体现他很好的一个生活中的状态或者点的时候，是他在平时的绝大部分的时间的时候都是去打电动的，就是打电玩打游戏，对吧？就是和朋友一起就是独处的，这样和就是跟自己的家人或者跟自己的家庭相对于来说，独处的时间对他来讲不是很重要。就包括很重要的一场戏是当他和女主去还有自己的妈妈去那个试婚纱，应该叫婚纱吗？还是就是试那种很中式那种婚纱的时候，他说我很累了，我想先回去打电动了。就是你发现他很累了，然后他选择的一种方式，不是说今天是一个未婚妻或者是我的妈妈要去试婚纱这样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合，但是我觉得很累了，那我就选择我要求，哎，我可以回去打电动嘛，我可以选择避开这样的一个时间。我其实觉得，就通过这几个人物建设的这种层面上，有一些很小很小的这些细节的设计，都能让你去感觉到导演对于这些人的认知或者他生活里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人，并且他对于他们的刻画都是那种浅浅的一笔，但是能非常深入的刻到你的心里的这种状态，也是我觉得在剧作层面上很让我感觉到有意思的地方吧。
我觉得可以先就是从老徐刚才讲到的东西，可以稍微再延伸一点哈。就比如说他从英国学电影回来的这个身份，其实你如果落到香港现在本土电影市场的一个缩水的状况，尤其是在97回归之后，到很多香港电影导演北上嘛，然后包括说这种合拍片之后，其实香港本土的电影人才其实是急剧在缩水，然后香港电影的市场其实也一直都很低迷嘛。所以说你看这个从英国回来的学电影的学生，然后到了香港之后，他反而去做了一个好像跟电影无关的一件事情。他虽然也拍微电影哈，所谓婚礼微电影。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特别搞笑情节是，他在那个厕所坐的时候看的是那个叫电影失
学，
应该是，对，就特别讽
刺，
就是，对，波德威尔的电影失学就特别讽刺，因为。就是如果因为我们学电影理论都知道嘛，其实波威尔包括说可能理论的时候，我们都会看一些这样的书。但是他在看这个书是什么时候？是看上厕所才看，等于说他平常生活里他的选择的娱乐的行为，包括他的一些事情，你可以去理解。当然说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搞笑的一个段落，但其实我觉得他也侧面去反映了在现在的香港的电影市场的一种不好的环境。你说他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学生想不想去做电影，一定是想的，但是现实情况可能就是他只能在这种就是上厕所的时候才能看看自己啊，自己喜欢的。他其实平常生活里已经开始去有点可能逃避，或者是因为没有机会，所以比较无奈，所以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职业。就这可能是一个稍微就老徐刚才说的延伸一点的地方哈。然后其实对于我而言，对于五 G 这个话题吧，我觉得这个片子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片中对于不同的婚姻状态以及两性关系的比较细腻的刻画。比如说刚才雪贝提到，然后老徐也提到，就是开场陈立芳就是买那个乌龟回家的这个情节啊。当然刚才说 说到一方面体现他的性格，然后另一方面刚才老徐也讲到说，其实借这个翻盖的小乌龟其实是隐喻了陈立芳在家中的一个处境的一个问题，就是包括刚才其实老徐好像没有太提到这个翻盖的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不仅是一个小乌龟从一个地方被困到另一个地方，这本身是一个对于他身份的一个象征和隐喻，但翻盖这个事情同样重要，因为其实他讲的是什么，因为当一个乌龟翻盖说明什么，说明他没有自由的去行走的一个能力了，所以这个女性其实在家中本身也是一个失去了话语权，或者是被男性和长辈裹挟和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然后陈立芳的老公其实他一直希望把陈立芳去重塑为一个传统的女性，所以说你看他在看到那个妻子肩带露出来的时候会先给她把衣服整理好，就是并说你这样是不好的。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小细节，其实可以跟那个小乌龟关联上，就是陈立芳他起初并不想买这个小乌龟，只是希望能够帮这个失去了行走能力小乌龟重新去行动而已，但是店家却直接的把小乌龟卖给了陈立芳。就更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店家卖的乌龟还不是翻盖的那一只，所以这个情节其实也直接跟陈立芳的困境有关，就是陈立芳在乎的事情往往被男友是忽略的，他们之间一直在形成一种认知上的一种错位。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肩带的情节，爱德华在乎的只是说哎，你的肩带怎么露出来了，而忽略了陈立芳说我为什么衣服我为什么会露肩带，是因为我的衣服被洗太多次太松垮了。其实陈立芳的话外之意，包括我觉得可能五季更明白，就是他的话外之意是什么，就是我很久没买新衣服了，但是男友他根本没有往心里去。然后诸如就是爱德华和这个陈立芳，就是他对他的控制这个情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你像爱德华给陈立芳发短信扔掉了他的那个短裤，然后你们可以注意一个点是，爱德华并不是说去询问他的意见然后再去把他的裤子扔了，他是先扔了裤子然后才去给他发短信说哎，你这个裤子什么时候买的呀，我给你扔了。这其实就已经暗示了说两个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甚至说这个男方是占主导的。这里还有个细节是陈立芳的回答，他一开始想给爱德华回的是 why， 但最后改成了 ok， 就是他不想为这件事情吵架，就是宁可自己多担待一点忍耐一点。但是长此以往这种状态，其实双方的关系会进一步的不平等，直到后来你看爱德华他直接决定了二人婚礼的酒席，包括爱德华的母亲扔掉了陈立芳的这个小乌龟，让陈立芳彻底意识到就是自己其实已经失去了在家中的一个所谓的地位，也让他开始思考说到底自己该不该离开。就是观众能够从陈立芳的遭遇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可以说中国或者在整个东亚文化圈里面的女性，在一个传统的讲究男权讲究家庭的这种血缘纽带的一个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个生存处境，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片子很成功的一点。然后除了刚才我说到说他刻画的这种可能陈立芳跟爱德华的关系，其实这个片子里面在整个婚姻状态当中还涉及到了两对情侣，一对情侣是这个爱德华的一个客户，然后爱德华就是当时跟他俩说哎，你们回忆一下你们的甜蜜瞬间吧，然后这个夫妇就之间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记忆是错位的，因为妻子回忆是说有一天你加班然后我买了酒去你家喝，但是呢这个丈夫说这个事儿根本就没发生过，你知道就这个特别有意思，你包括对记错人了对，就包括两个人在拍摄那个婚礼微电影的时候一系列这种尴尬的举动和争吵，其实某种意义上讲都在暗示着什么，就是如果陈立芳跟爱德华结婚也可能是这样的状况，就是婚姻将两个人绑在一起，用一纸合约去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有法律效力，但是真正维系感情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一会儿老徐还会讨论这样的话题啊，但我只是先提这么一个点出来，就是显然是真正的婚姻可能是需要两个人相互的理解和平等的相处的，而不是说双方都想着控制和主导另一方。就跟另一对情侣，就是那个大陆老和他的那个女友是一样的，就是陈立芳听到两个人吵架，然后大陆老师一心想要自由，但是最后在女友怀孕之后他选择了回归家庭而不是抛弃女友。其实这件事情对陈立芳也是有刺激的，因为他从大陆老的情感关系中意识到了自己在两性关系中可能缺失的是什么，就是被尊重和被理解。就是爱德华很爱他，但是他爱的方式不是陈立芳需要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如果从情侣关系出发的话，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值得赏味的，我觉得也是导演拿捏的非常准确的。所以特别好奇可能从女性视角，不知道可能五季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对
嗯，对， 其实我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个男主角他可能是一个有点大男子主义啊，有点妈宝的一个男生。我一开始觉得，导演他切入的视角其实还是相对平等的。我一开始觉得这男主角他可能只是有点碎嘴，
还挺可
对，
爱。
还挺可爱。但是越看到后边就发现哦，好像不是可爱。对，他好像他的那种控制确实是女主角，她作为一个女性，她可能是确实没有办法承受的。他如果是想到他之后的婚姻一直都是这种状态，那他可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比如说像他们的最后一句话，爱德华问他，他说是女主角问他，他说我们是不是以后一直都会这样？然后爱德华他以为是一种甜蜜的承诺，他说是啊，我们以后都会这样。但是对于女主来说，这太可怕了，对他，这是一种束缚。我的天哪，对，就马上得逃走，对，所以其实这种关系是非常有意思的。再说回到像女主角她的性格，其实陈立芳她在性格塑造上不是特别容易，因为她其实不是一个有突出性格的人。对，她其实是一种可能是像尤其像我们东亚女性啊，或者说像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有很多的女孩她就是这种性格，她没有什么主见所以塑造这种性格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去塑造。但是其实像在影片里面，我刚刚说的从剧作角度，其实通过很多他跟社会上不同人的交流，看似是一些闲笔，其实在影片的前半段有非常多，比如一开始他跟这个卖乌龟的店员的交流，其实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没有主见，非常被动、犹豫不决的一个人。然后是后面有他跟离婚处的工作人员的交流，可以看到他跟人的交流都是那种他不善交际，而且看起来有点孤僻、有点内向，他不知道怎么去回应别人的要求，他就会以妥协的方式。或者说委屈自己的方式就把这个事情就结束掉，包括后边在路边遇到了一个售楼中介，他也是直接就逃避了，对，那个人跟他说完话之后他直接就走了。包括像他第一次遇到杨树伟的时候非常有意思，他刚开始遇到杨树伟的时候他下意识逃跑了，他本来是遇到了一个他这么想去找的人，对吧，他一直想找他，结果那人跟他打电跟他说话之后他直接就跑下去了，下意识第一反应是逃避逃跑。所以说把他这种回避型人格吧，其实对反映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像这些展现我觉得都是这个影片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细节，一方面是当然是塑造人物性格了，另一方面其实是展现了香港社会的一个社会状态的。比如说像这种假结婚，他是通过离婚处那工作人员反问他，你不会是假结婚吧，就是跟他开玩笑，他说不是不是，对。然后还有这种什么香港楼价的上升啊，就不会跌啊，像这些香港社会的非常细小的问题都是通过这些细节反映出来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是这个影片做的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其实我想提个小问题啊，就是刚才因为老戴也说了关于那个东亚女性圈的这个问题，然后包括我们刚才在说就是阿芬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角色设定上可能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存在于周围人可能无视了她的情感，并且对她做出一些就是可能无视她的情感之后然后觉得是为了你好多的，就包括刚才我们说那个乌龟那件事情也是给她乌龟的这个卖她乌龟这个人为什么给她一只不一样的乌龟，是她是说这一只可能更好一点比那一直就其实是完全在忽视他的情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就是让我其实也想到一部片，就包括也是同样描写女性的，就可能金智英那部片子里，她其实出现的是周围人对于她的态度带有偏见，或者是整个社会对于这个女性是处于一种摧残的状态，包括她的亲家，包括那些人，就是觉得这种东西可能是出于抹杀这个女性本身应该所能在社会中拥有的地位，去做的一个事情，可能用一点比较夸张的词来说，可能就是带有恶的一种状态，并不是可能都不是为了你好，她只是。觉得你作为一个女性你就应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但在这样的但是其实两部片子里头完全展现了出了一种不同的这种氛围和一种状态，其实想听听看二位去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
其实我觉得老徐提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我倒不认为那是一种恶，
对，
就是我觉得那恰恰是一种传统之所致，
稍有一点夸张，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觉得金智英跟这个片子真正能够去做比较的点在于说，就是他们两个片子里面其实都没有所谓的坏人，就是像我说其实真正的那个可能会影响到这两个女性发展的点恰恰是一种所谓传统和所谓的一种习惯， 就是在传统的那种认知里面，我们会认为说啊，女性可能是啊，比如说我你可以被决定的，然后你的生活其实是我们去告诉你怎么做就可以了。然后你看机智英语里其实更极致嘛，她所有的行为其实都受到大家的这种牵制，然后包括可能孔佑饰演的那个丈夫是一个比较理解她的人，但是其实虽然说是理解他，但是好像也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然后这个片子里面其实也在去体现这样的一种女性的生存的一种境况。但是其实啊，我觉得可能金都比金智英会好一些，因为你看到这个女主其实她本身是有工作的，她并不是像金智英那样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家庭主妇的状况。其实香港跟我觉得韩国还不能放在一起去比较，因为其实香港还是偏资本主义社会，就它其实还是一个偏西方的一个意志的一个地方地区吧，因为毕竟它长期被英国去那个作为殖民地嘛，所以它的这种思想啊，包括一些东西，它虽然肯定是有东方的这种传统在的，但它其实已经是比较西化的一个价值了。然后金智英其实是更典型的一个东方式，尤其是儒家式的那种，就是作为大家长啊，或者是男权啊。所以你看，在这个片子里面，尤其是像金都这个片子里面，它更强调的并不是一种所谓来自男性社会的一种对于女性的压制，它其实更加强调的是一种可能在我们的关系上谁是长辈，就它其实更分这种长幼，而不是去更强调男性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在京都里面好像并没有把男性置于比女性高特别多的那种位置哈，所以就我是这么感觉。因为你看其实那个就是京都里面那个女主的丈夫其实他本身还是个妈宝嘛，对吧，他并不是自己好像多那个一样，对，所以这个是我的看法哈。
对，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影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其实都并不知道女性真正的诉求，就是像你们刚刚说的，他们可能外人觉得都是对你好，但是这俩还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金智英，她其实她自己是有很明确的追求的，或者说她自己本身的教育程度比较好，她可能也是有能力的，她不想去做一个家庭主妇，她想有一些自己事业方面的追求。但是像京都里面的张丽芳，她可能自身就是一个没有太多能力的人，她也没有太多主见，其实她一部分她可能确实是需要依附她丈夫的，比如说她的住房，你看她这个基本是男方全款嘛，对，基本是她在经济方面可能是需要依赖她丈夫的，所以可能也导致了他们俩的这种相处模式，她可能会比较听从她丈夫，甚至是她的她丈夫的母亲，对他们这一方的，所以说其实。在这个片子里面的这种关系又比较复杂，它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外界的环境，其实跟女主她自身的这种状态也有关系，她自己其实并没有想明白她到底要什么，她可能是遇到这个大陆人之后，她意识到了我好像需要自由，大陆人是作为一种外来的这种新鲜的力量点醒了她，我好像是可以有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的，只是说在这里面确实她的需求没有被照顾到，哪怕她是作为在这个关系里面相对弱势的一方，但是其实她的一些感情的需求，她的男朋友都是漠视她的，对，所以也导致了她最后的憋了很久之后的这种释放的状态吧。
对，所以我其实想再稍微补充一个小点，就是我觉得刚才结合刚才二位讲到了，我觉得刚才五G说到一个点嘛，说这个女生她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可能在剧本的写作上她是一个可能不太好写的主人公，因为她的行为大多是被主导的，然后被影响的嘛。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片子也暗藏了一个女性觉醒的一条线索，就是你看她从一开始的一个所谓在买乌龟的时候都会被决定的人，然后到最后自己主动的决定去出走，然后包括去抛弃她的丈夫，抛弃曾经的这种对她的约束。其实这个片子里有诸多的细节去呈现她的这种不断觉醒的过程，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可能乍看上去会有点被动，但是她整个的如果大家看完整下来的话，这个角色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弧光的哈，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在所谓细腻的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我想聊的第二个话题是虽然京都里面她只有三个主人公，但她非常成功的从结婚这个小的切口去展现了香港社会的这个大的状况，虽然对香港社会整体环境的展现在影片里面其实并不多哈，但是它就 很生动地刻画出了港人生活的这种状况。比如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片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空间，一个是京都商场，一个是男女主人公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出租屋。像京都商场，它是一个主要的公共的空间，影片中也多次展示像商场内部啊，以及它周围的一些环境。出租屋呢，就是他们两个人比较私密的生活空间。我非常喜欢影片展现的这种生活的质感，所以想听听两位对于影片中展现的这种香港社会有一些什么感受。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觉得也能让我感觉到很细腻或者很有这种生活质感的一个部分，就是当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两个人在床上的戏，尤其这种情侣夜谈的环节，就是抛除过场戏之外，其实一共出现了有四次，但是每一次其实都是非常有值得去深入讨论的一些细节的一个点的。首先就是当两个人第一次在床上的戏的时候，就是两个人出现了一次关于白酒事情的一个争执，就是到包括说你妈妈为什么就是不顾没有考虑我的事情，然后直接就说了这个白酒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件事情里头同时出现了两个东西。第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关于白酒这件事情的时候，双方的争执其实被男方打了一个哈哈过去了。然后在接下来的时候，两个人又在下一次的讨论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女方开始先说了一件事，说你会不会接受一个就是已经离过婚的一次的人，或者已经结过婚一次的人。然后当时男方可能对于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感受，然后两个人也是像半开玩笑的把这个话题过去了。但是其实可以理解为，其实女方已经在开始进行了一种试探的状态，其实也是没有被男方所捕捉到吧。但其实接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在这个话题结束之后，男方又开始了他的一次试探，他说不行，我们结婚吧。他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样一个两个人在夜谈的状态下抱着他的时候，就这么说出来的这样一句话。并且包括紧接着这个戏之后的不长的时间，就会发现求婚的段落也是进来的。其实求婚的段落里头非常讽刺的一件事，你可以发现男方组织了一个这样的有排场，或者在京都门口就是去这么样的一个求婚的一个场面里头，女方是没有声音的，是无声的一个状态，甚至一句话都没有被说过，完全是一个被动被支配的状态。然后再到了我们可能说在这个 床上的戏啊，第二场戏的时候，其实是在男生熟睡状态下的时候，女生给他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而且这个故事这个拍摄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他其实是先声音入镜的，就是女生说啊，我结过一次婚，然后为什么去这么结婚，然后当初是发生了什么我才选择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慢慢过渡到女生，然后在当看到女生的时候还觉得哦，这是一个可能很正式的这样一个交谈的话题，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声音和人一起入化了，结果男生是熟睡的状态正在打呼噜。就这种调度其实也能让我们一定程度上感觉，就我可能觉得在那么狭小的一个香港的这种出租屋里，你可能不会拿摄影机去玩什么更过多的调度，但其实从这样一个镜头调度或者这样的一个设计上来看，至少就是导演在视听上也是有功夫的，至少他把这些床上的戏没有拍的那么太平淡，比如说直挂着然后一个倒拍的镜头在这拍四场，我感觉其实接下来的有很多戏都是非常有自己导演想法的这些东西在的，然后也会挺让我们值得借鉴的一个过程吧。然后接下来其实就到了第三场戏的时候，其实是两个人第一次争吵完，包括王树伟啊第一次见到了这个男人，然后男人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就是男人在床上的时候是一直是一种翻来覆去的状态，包括看他的手机定位啊，然后去给对他的一种单方面的像是一种调查一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发现了这些事情不对劲之后，啪起身，然后直接走到外面去打游戏。其实这样的一场戏也能决定出两个人在一个不能说婚姻关系，因为两个人还是未婚的这种未婚状态嘛，就是在这种情侣关系或者是这种爱情关系里头，其实也是存在这种不能说是 PUA， 但是也有一种单方面剥夺的这种状态，就是一种我可以随意调查你的手机，然后随意监视你的生活，随意去表达我自己对于这场感情之间的理解，但是我不许你的反馈的这样的过程，其实也是能从这样的一个小戏，就是这样一场非常简单的戏里头，你就能获取出来的。然后就其实到了一个最后的一场戏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最后的时候，两个人陷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吵，然后之后又在床上的时候，男人和女人本来是靠着两边的，但男人这时候觉得可能已经感情到了最危机的那种状态的时候，觉得哎呦，我不能失去这种感情的状态，又反身过去抱住了 的女人。其实这个时候他导演很巧妙的是他一直把摄影机就在那个地方挂着，去针对于那个男生的状态，男生闭着眼睛靠在那个女生的背上，但其实女生是一直在睁着眼睛去思考这件事情，没有给出任何的反馈。两个人之间这种景别其实也和第一弹有个变化，其实已经拉到了将近两个人的就是大概能在胸到腰之间的一个位置，也其实能表现出从这个状态开始两个人已经产生了一种不可弥补或者是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一种伤害的隔阂的一种状态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简简单单的这样一场，我认为就是很简单的那种床上的夜谈的这些戏，这个戏这种抛过场戏以外的这些几个场的调度，真是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不错吧。
对对对，你看老徐就是一看他关注什么戏就知道是什么人，你知道吗？就是关注床上的戏。
那让我听听你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没有，我觉得其实老徐刚才提到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确实是，尤其是在日本也是，这种狭小空间里面你想做出调度其实很难。然后刚才其实包括老徐讲到的就是摄影机的调度，其实他人物调度上本身也特别的丰富，就是从两个人一开始亲密的那种靠近，然后到因为矛盾的发生，然后两人开始变得疏远，然后到可能双方中的某一方开始觉得我要挽留这个关系。其实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空间在这个片子里面本身来说，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如果就切回到刚才整个五季的话题的话，我觉得片中的这个京都商场啊，其实让我想起了另一部电影，就是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就是其实我就感觉京都商场很像是重庆大厦，就是他们同样在呈现一种群像式的香港人的一种生活百态。其实两部电影都拍出了一些自己的质感，就比如说在这个片子里面，当那个爱德华带着他的母亲还有那个丽芳，然后一起去挑那个婚礼的那个衣服的时候，然后那个跟随拍摄的那个镜头去拍爱德华和这些店家们的打招呼，然后包括整个商场环境的这种微观的呈现，其实都能够让我们看到一种比较鲜活的，可能出现在过去我们记忆中的港片当中那种香港人的一种生活的状态。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点。然后包括像大陆老其实跟那个丽芳吐槽过说，香港的那个豪宅其实特别的小小且贵，这其实也是当下香港人那种真实的状态嘛。其实他们一直都被禁锢在一个又一个狭小的空间当中，就包括去年年初有一定的家和万事兴嘛，其实也是有类似的那种表达在的。就是或者说我们往大了讲，就是整个香港这块地方，你在不同的势力的这种角力之下，然后在各种所谓声势浩大的运动在此起彼伏的进行当中，其实更多的百姓在其中是很矛盾和纠结的。就让我印象很深的其实就是刚老徐讲到的，就是那个闪烁在陈立芳跟那个爱德华家中那个床前的那个印有京都字样的那个霓虹灯。其实刚刚老徐更多的是就整个调度来讲，其实我想分析这个红色或者整个这个暖色调的使用，其实这个本身也很有解读的空间。因为红色的霓虹它既是一种暧昧情色的意味，比如第一场戏上来其实爱德华想跟那个立芳去亲热嘛，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所谓暧昧的一种颜色，但同时这里面其实也暗藏着一些所谓的危险和一种压抑。就是等于说立芳她想要搬离丈夫原来的家是因为什么？因为丈夫的母亲其实住在他们家楼下，所以她总是会就是很意外的，然后就突然来叨扰他们的生活。但是丈夫其实一直在搪塞妻子的建议嘛，就刚才其实老徐也提到过，就等于说笼罩在立方头顶的是一种所谓矛盾的这种情绪，就是他一方面他非常依恋爱德华跟他这种七年的关系，但更多的其实是矛盾和纠结，因为他始终被压抑着，然后被老房子牵制着。其实这个就跟绝大多数香港人的处境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本片当中有颇为多的对于港人当下情绪的呈现，这其中有很多是不可说的哈。但很巧的就是跟老徐我之前还讲，就是我们去年开始做不可说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最乱的那一阵儿，所以碍于这种众人皆知的原因哈，这些所谓的运动和争端其实是我们很难从正规渠道看到，但是我们从京都当中是能够看到很多和当下的港人的焦虑相关的情节的。比如说当这个爱德华听说陈立芳是和一个大陆人假结婚的时候，你看他那个状态是表现出对大陆的极其不信任，就是包括大陆佬在香港是一个漂泊无身份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些都是在影射当下的陆港关系哈。所以包括到后面我的话题还会去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想听听五季对这个话题是怎么看的。
对，像你刚刚说到重庆森林，我也很有感受。其实如果大家去过香港的话，香港有非常多这种大厦，就里边的每一层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小商铺，然后也是比较乱、比较逼仄的状态。当然，这些空间可能就跟我们印象中的那些香港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这些可能就是一些相对不是那么上层的，甚至是比较底层的或者中层阶层生活的真实的香港就是这样的状态。对，所以说像这种出租屋，它的这种逼仄的空间，像刚刚两位提到的，无论是他们的卧室，还是说他们在客厅，其实那个客厅能看出来非常的小，就一个电视，一个非常小的沙发，对，他们整个屋子几乎就只有这两个空间可以展现，但是把他们这种逼仄的状态放在这个小的空间里面，可能就会进一步的激化他们的矛盾。对，这是关于这个空间对人物状态的展现，然后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像他们在拍微电影的时候，他们是通过拍微电影的这种方式去，其实对婚姻进行了一种解构吧。首先是刚刚提到的，他们采访新婚夫妇，发现在本来想去复述他们的甜蜜的故事，没想到就开始斗嘴啊，在。而且到后来，他们拍婚纱照的时候，也是在不断的吵架。对，其实也是通过这种状态去展现了这种婚姻或者说婚后的生活，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幸福。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他们从一些琐碎的生活日常去增加这种生活，我刚刚说的生活的质感。比如说他拍照的时候，非常小的细节，说他妈把用手挡住那个镜头了，其实这些非常细，对，可能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寓意，但是他把它放在影片里面，就会让这个影片显得非常的脚踏实地，会有这种生活质感。还有，刚刚提到的。在床上的那一场戏，就一开始他本来想跟他吐露心事，这一点其实很有意思，对，因为一开始的音效他做的好像是一个主观的音效，我们可能会以为他在去，自己去吐露他自己的心事，可能是一个心理的这种抒发，结果没有想到他是躺在这儿跟他的丈夫去谈论这件事情，然后去发现另一边他的丈夫已经睡着了，对，所以这些展现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在5G 的话题之后呢，进入到老徐的话题时间哈，老徐你请。
好的，我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在本片中，其实关于这个大陆仔和女主人公之间两个人对话中，多次出现了关于婚姻和自由的话题。其实从两个人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导演似乎是在有意而为之的将两者混淆在一起进行讨论。就是关于这个婚姻与自由的这个部分，其实想听听看二位的看法。
我其实也不认为导演他是混淆了这两个话题。因为我觉得这两者它其实确实是相关的，我也并不认为像自由它可能就是一个政治性比较强的，或者说意识形态色彩比较强的这种话题，因为自由它可能也可以有多义性，它有不同层面的含义，所以对我而言，其实这两个放到一起讨论是成立的。像我理解的是，导演他是从一个个体，或者说是从一个人他的状态出发，因为对于女主角来说，限制她自由的是婚姻，或者是这种亲密关系，然后对于这个大陆人来说，可能一开始是这种地域啊，国别啊这种问题限制了她的自由，当然后来也变成了这种血缘和家庭对她的限制，但是其实就从大的方向来说吧，无论是从国家呀、民族啊这种政治环境的束缚，还是这种个体的私人感情啊这种亲密关系的羁绊，其实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选择吧。对，就是至少就对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啊，就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无论是你对与周边的整个社会的关系，还是你跟你的亲密的朋友啊、亲人之间的联系，都会限制到你的这种自由，所以我其实是比较认同导演这种他把婚姻和自由并置起来讨论的方法。我觉得可能是对于女性观众来说吧，这样可能更容易共情，所以我看的时候，我是对于他的这些，表达这种感受比较能够，感同身受的。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话题的话，可能跟5G 稍微不太一样，就是可能5G 更多的是放在女性这个角色身上来看的嘛。然后其实我想着重就是讨论大陆佬这个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他想要获得香港身份，并不是因为想要成为香港人，而是因为想要借香港作为跳板去美国，他说到 LA 去生活，你知道？但是现在他一定不可能去 LA 生活了，因为 LA 很危险，你知道吗？对，因为他向往所谓的自由哈，就是我觉得可以把大陆佬理解为是一个出逃者。那么他在逃离什么？ 这个其实就不言而喻了啊，就是我觉得刚才虽然说按照五 G 讲，其实自由本身是多义性的，但是其实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想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去讨论哈，因为他大陆人的身份以及他的选择，其实是能够去串联成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的哈，就是为什么要离开原来所处的环境去选择一种自由？那么身处在我们环境当中的人，大家应该都能理解。那片中其实大陆佬一直让立方去用微信，然后呢，立方吐槽他说："你知不知道微信是被监听的？"
对对。
其实这句话尤为讽刺地体现了大陆佬的一个复杂性，就是一方面他知晓自己所在的地方其实不自由，但是同时他又深深地受着一种所谓本土文化和娱乐消费方式的塑造，就是他想要逃离，但是始终摆脱不了一些所谓的牵绊。这其实也预示着说，他最后其实选择了在老家和怀孕的女友一起生活。因为在对于说强调血缘羁绊的中国人来讲，真正想要出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大陆佬向往自由，而最后选择了家庭，选择重新回到一个共同体当中。其实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大陆佬自始至终的选择权都在他自己身上。就是所谓的自由，不是说追求无拘无束，而是说当你可以选择自己要什么的时候才是自由。或许你选的是婚姻，你是要被一纸契约约束行为，但这个是你作为自由的一个主体的一个主观的选择，而不是被胁迫的，这个可能才是所谓的自由。所以说当那个大陆佬去问那个立方说，你结婚或者不结婚，这个取决于你要什么，而立方其实一直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他选择了一直妥协和迁就爱德华。在他跟大陆佬的相处当中，其实他慢慢觉醒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最后立方在离开爱德华来到内地之后，他先是在网上下单了一款意大利的餐桌，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他可能没法一下去把自己未来的路途规划得非常的好，但是他可以一点点去试着让他自己去做决定，而不是被他人安排。这就是和前面立方的婆婆帮他去决定结婚穿什么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所以这个是我的理解。
其实在我的这个观点里哈，就我觉得关于婚姻和自由这个，我用的用词可能稍微不当一些，就是先婚姻和五 G， 就是我用了一个混淆的词，其实就是将两者并置在一起进行讨论嘛。对对对，我其实想说的是一个关于这个问题，因为首先就是在老戴的话题里也有提到过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能够自主的去选择婚姻这件事儿，其实才是导演想印证关于自由这件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的一个利益的一个点吧。这个点我是非常认可的，也是我在刚开始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反应。然后其实在就是我更想讨论，就是刚才我们可能也说过关于女性觉醒的这个问题嘛，其实我想在这里再我们再讨论一次，就是关于女性觉醒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有两个动力的来源的一个点，其一就是因为自己和包括自己的男朋友还有男朋友的母亲这些人在香港的生活中的时候，其实是存在了很多不能够被自己所接受的泯灭自己个性的那些点的存在的，他觉得这些事情是迫使他想逃离这段婚姻，或者是不想形成这段婚姻的一个状态。而且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管于他说我的父母参不参加这个伴酒或者是怎么样，他一直在跟男主重复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不结婚，不就这么样生活，难道不可以吗？其实这一部分虽然我们有感觉到他的内在动力是因为我是一个假结婚，如果我们真结婚了是不是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让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但是其实实际上更本身的是一件事情，是他女主人公可能觉得这样的生活是自己能够接受的，他觉得那一纸契约不就是结婚婚姻这件事情对于他寻找自由这件事情来讲是并不影响的。而且其实关于婚姻和自由这件话题的讨论中，我在之前翻过去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女主把这件事情提出来的，而大陆仔第一次把这个话带到了他们两个人的对话的讨论中。这就是我想引的第二条线，就是他在感受婚姻和自由的很大一部分程度是由大陆仔这个角色所带给他的，就是他会发现这样一个想去 LA 想去用这么多钱去换单程证，甚至又去到处去寻找就是女主人公这些行为而言，就这么样的一个人在遭遇了自己的，就是他去福州也去看到了他和那个他的女朋友之间的争吵，包括哎我已经怀孕了，我们要决定下一步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他发现当这么自由的一个人仍然选择了自己的婚姻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这个部分是男主在就是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的过程，就他其实是相当于是见证了 大陆仔这样的一个人身份，通过假结婚，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就想，哎，我要去寻找自由。但是真的当那一份责任压到他身上的时候，你其实发现，其实大陆仔的转变也很大，就是一个满嘴告诉你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要去有自己未来的规划，我要有自由，我要有真实意志的时候，你其实发现改变也只是在一瞬间。就这种状态其实非常符合，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这是出乎我意料的一点，我没有想到一个香港导演能把这样的一个身份刻画得如此真实啊，就是至少。在大陆人很大一部分，我们现在当下内地人的世界里，其实就是外面的世界已经非常糟糕了。我有着很大的理想，我告诉你的，我的满嘴都是啊，我要去往什么样的地方，我要去怎么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转瞬间，你可以发现，当现实这个铁锤砸下来的世界全砸下来的时候，其实所有人都选择了相对于犬儒的生活的方式，我就这样就好了，我就这样就 OK 了，我去选择我自己该有的样一部分。包括在两个人影片结束之前，两个人的那个对话里头。两个人在那个福州的那个小农村的那个乡间小道上，两个人一起行走的时候，其实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就说，想要挣钱，有钱了才会有自由。然后他说，那然后但是那个女主是这么说的嘛，然后但是杨树伟就说了，那有钱也不一定会有自由。然后两个人就陷入了一个就是苦笑的一个阶段嘛。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又把一个新的话题引入进来之后，有钱是否有自由这个话题之后，其实就能发现关于婚姻或者关于金钱或者关于这一系列的事情，其实能给到女主最真实的一个点，就是她发现自由其实是自己操控自己，自己有自己的主导的选择权。所以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她当时果断的就直接下单了那个意大利的那个木桌，就直接可能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头放一个大桌子，可能对于来讲是一个很奢求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这个时间我就想买一个7000港币的一个桌子，我就要买。而且你可以看到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他打开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们还在打那个 WhatsApp 里面的那些男主人公给他发的一堆一堆的信息，其实就是已经是我觉得他的女性崛起是源于自己经历了包括新丈夫包括旧丈夫这些大陆和香港之间不同的这种关系的看法的时候，他已经发生了自己对于追求自由或者是自己对于女性觉醒的一个真实看法。我们可以说他是女性觉醒，当然我也可以觉得他是对于个人拥有选择权的一个觉醒。
对对，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无论你的选择的出发点是什么，比如说你是因为有一个生了一个儿子，还是说你无论你喜不喜欢他，因为女主其实当时去问大陆佬的时候，她其实问的是如果我不喜欢这个人，我要不要跟他结婚。但其实大陆佬反问的是，重点不在于你喜不喜欢，而在于你是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其实是主要是你不要去后悔你选择的事情，即使可能这个初衷是这样或那样的初衷，但是你不要后悔你做的选择就可以了。但是可能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没有理想到我们可以去主动做选择，其实很多人是被动而为之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吧。对，不知道吴姐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嗯，其实像这个大陆人啊，就是杨树伟这些角色，他其实一开始他的价值观看似出来的时候是很坚定的，他跟他说我们大陆人是从一种不会飞的鸟类进化过来，这种鸟特别向往自由等等一些这种论述。但是其实后来他自己否定了他自己的价值观，他后来一次见到女主的时候，他说我们是猴子进化的，不是小鸟进化。他其实自己在嘲讽他自己的这种价值观。对，其实他这个很有意思，他在杨树伟这个角色上，他其实把他之前想去建构那种价值观解构了，但是他另一方面通过女主人公他的改变，他其实是去坚定了他的这种选择。他一开始是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人，到后面他开始有了自己的选择，并且是可以说是在往他的那个选择上再往前走吧。对，所以说他其实在这方面也是做了一定的平衡的，一方面是打破了，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种新的东西。虽然这个新的东西他可能还没有给出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吧，但至少是有一个这样的方向的。
其实我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在这个京都这个电影中，其实出现了很多处这种新旧的对应关系，包括新房子和旧房子，新的支付方式和旧的支付方式，还有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新的丈夫和旧的丈夫。虽然我们当下在这个时代生活的人，其实就是一种不断面对新与旧的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还是其实想听听二位来看，就是对于这种片子中出现的这种新旧对应关系的一些看法。
像这种关系它在片子中最直接展现的当然是以新旧的方式，其实它在我们这种中港的对照的关系下，这种新旧可能被附加了更多的意义，而且可能不是绝对的，像我刚刚说，它是有一种倒转的， 设置的。可能我们时间往回倒20年，可能香港那边代表着什么新潮还时尚啊，然后内地可能是相对落后和陈旧的，但是在当下的这种语境里面，或者说在影片给我们展现的这种香港的形象里面，他们的新旧关系好像是对调了，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一方面像他们的人设，大陆仔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他穿得很时尚，他的出场是活力四射的，跟当时的女主角她就是一种很低迷的这种状态，就明显是一个新的力量进来了。所以在女主角的生活中，大陆仔他可能也是一种更有生命力的一种新的力量进来。然后另一方面，其实就当下的真实的社会状况而言，像刚刚老徐提到的，像电子支付啊，我们内地可能电子支付确实就是相对比较便捷的，但香港还保留着一些原始的现金支付的方式。就现在真实的状况也是，香港很多非游客去的地方，它可能就是不支持支付宝啊、微信的。所以像这些话题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比如就这个电子支付而言，其实这种新旧也未必是它是做了一个正面的跟负面的这种对比，或者说是文明跟一种陈旧的这种对比。因为其实像我们的这种发展可能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权益为代价，但是像香港的这种传统它也并不是完全代表着陈旧。像香港的这些街道啊，或者说像京都这种地方的存在，它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吧。只不过在京都这个影片中啊，这种建筑的成就更多是体现在比如他们的出租屋漏水啊，以及反复的装修，都体现了这种环境的成就，千疮百孔，或者是可能是需要被修缮的。这也是其实是隐喻了他们之间的一种关系吧，所以也是反映了当下香港的这种社会环境啊，市民的心理啊这些。对，所以跟他的整个影片的主题都是互相照应的。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影片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设置。
对，我觉得其实老徐这个点抓得蛮准的，因为其实在我看来，新旧的冲突其实是作用于个人在面对改变时的一种态度。就比如说新旧房子在片中指的是丽芳要离开婆婆所在的太子区，想要搬到更远的地方跟爱德华单独生活，她的态度是坚决的，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忽视了。然后对于新旧支付方式也是一样，就是习惯于网络支付的大陆佬看似前卫追求自由，但实际上他也被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束缚着，他没有办法真正跟过去一刀两断，因为他跟曾经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有太多的勾连了。然后对于新旧丈夫的讨论，如果仅从影片中角色的情感关系入手的话，其实指的是一个人在一时糊涂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之后一直逃避，直到东窗事发而要付出的代价，因为迟迟你不去改变现状反而招致了更大的祸端。就是导演通过新旧对比和角色们为了新生活而做的努力，其实也有想向我们去传达，就是你不要习惯于某种生活方式或者情感状态的意图。就是一旦你陷入到舒适圈或者所谓的习惯当中，往往会开始变得麻木。就跟丽芳一样，就是她深知自己跟爱德华有诸多不合之处，但总要继续生活，因而她会再三的忍耐。大陆佬他执念于自由去美国，但可能这并非他真正想要的，而是为了改变而改变。就像你真的去美国了，你就真的拥有自由吗？你是不知道棱镜门这件事情吗？你还是不知道现在美国就这种窃听是无处不在的。就是爱德华一直以为，包括这个角色也是一样，爱德华他一直以为自己和妻子的相处方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却因为他的自以为是而完全忽略了丽芳的感受。就是新旧之间其实夹杂着很多人性中的弱点，比如说惰性啊，比如说有些偏执啊。就是当我们开始自以为是或者觉得自己是对的时候，是好的时候，其实恰恰是我们最需要去改变的时候，去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候。就是我想这可能就是片子里面去呈现新旧冲突的意义，就是跟片中爱德华他一直希望丽芳是一个旧传统中的女性，所以你穿着不能暴露，你要随时跟我汇报行动，就像老徐讲的有点 PUA 的意思，你一切的行为你都不能脱离我的掌控和视线。但是在新的时代和文化环境，我们要呼唤的是平等，是尊重。旧的东西未必就是好的，新生的东西它必然伴随着阵痛，但是它必须要让一切都不断的运动和生成着。其实我们今天录节目是12月3号，在我们录制今天节目的前一天，在北京有一场非公开的庭审，就是过去有无数次可能被忽视的女性遭到的不公，你需要被正视。旧传统、老思想、腐朽观念，有些东西是需要被改变、需要去纠正的，这可能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所需要的。如果回到这个片子里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导演借由新旧想要去呈现的东西吧。对，这是我的看法。
哇，这已经把高度都拔到这么高的地方了，就是让我有点
振
骑虎
聋
难
发
下了。
聩。
对对对，就是确实是已经非常切入最想说的那些观点嘛。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京都这个故事，就电影这来讲，从它的故事上来分析，其实就像是一个完全历程式的一个旅程式的一个电影。其实就是通过，我所认为的，就是通过一个。因为阿芬和大陆人的一个假结婚带来的与这个马上要结婚的这些这个未婚夫之间的一个诸多羁绊的一个故事，其实从他这个旅程上面，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核心内在的一个东西，他其实想过深度去讨论的，其实包括可能我们之前也有所带到过的，就是包括可能出于两地关系，然后包括我们去如何去看待他在这个新观念和旧观念里头完成自己的一个个人觉醒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本片最多想表达它的一个内核，它其实代表着是一种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女性，不管你是男性，都有可能遇到这种，哪怕是感情、工作，或者是种种方方面面的这种 PUA，或者是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该做出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我们该能从这里面获取什么样的一个东西？而且，其实我觉得给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地方呢，其实不算是。就是这些新旧带来给我的冲突，而是我其实觉得是每当爱德华这个未婚夫他去反映出就是自己办错了事情，然后想去挽回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发现那种状态不是说他出于一个想把他带回到自己，他真的想要这件事情而去做的这个行为，而且更多的时候只是觉得他符合自己的观念情况下他去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他当时就是阿芬跟他生气了之后，就是因为把乌龟扔掉了这件事之后，他又去了当时楼下的水族馆店，然后去问了老板，他说："你们这有没有翻壳的这种乌龟？"其实这一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会说去真的去体会到他所需要的是一个什么东西，而是在自己的那套观念，在自己的那套东西里去给他完成一个自洽。他需要的是一个就是翻壳的乌龟，因为他跟我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要帮他做这件事情。于男方而言，这件事情办其实是有错的嘛？其实是没错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里，他没有敏锐地捕捉到自己的女朋友或者自己至亲的人，他需要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反而造成了这种很令对方不舒服的一个地方嘛。而且就是包括到在前面的时候，他想选择新房子和旧房子之间讨论的时候，然后他跟他说了一个英语，他说 chemistry 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人女方肯定说啊，我当然不熟悉这个词了啊，他说化学的，就可能他用一个。女方所听不懂的观念，去跟她灌输一个新的东西，是这样的存在种种这样的问题。但其实对于女方而言，只是想逃离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只是不想让她的生活，她跟那个我的丈夫的生活中，永远冲杂着自己的丈母娘这种阴影的存在而已。她只是想做到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可能在男方的眼里啊，我跟你说了一个特别新潮的一个词汇啊，你肯定不懂的一个词汇，因为我在英国留学，我英语有多么好，然后我给你带来这样一个新词汇。但其实对于他来而言，这个东西不是他想要的，他也不是想知道一个 chemistry 这样化学的这样的一个答案而已。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导演所能通知出来给我们的这些信息里，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我觉得导演想给我们去表达吧，或者他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每一刻无时无刻我们的人。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个地方，或者中国的哪个地方，或者是你在哪个地区，我们永远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面对新，面对旧，面对种种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如何能知道面对自己至亲的人的时候，面对自己的朋友，面对自己的那些复杂的社交关系的时候，怎么样能做出来最正确的那个选择？当然不是正确吧，就是能做出那种让自己所满意的那个选择，或者让自己所认可的那个选择，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吧。
在5G 和老徐的话题之后呢，进入到我的话题时间啊。那我第一个话题是这样，就是本片呢从主要角色的身份出发哈，能够读解出非常丰富的意涵。从表层来看呢，刚才其实我们讨论的非常的多哈，它是一个女性的情感危机，同时也是一个女性自我觉醒的过程。那深层呢，其实我觉得借由立方的遭遇，导演想要影射的是整个香港的一种集体焦虑。丽芳的男友叫爱德华哈，其实这是我当时发现了这个话题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的这个名字跟英国王子同名，然后现实中的爱德华王子的母亲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然后呢，爱德华本身他是一个酷爱影视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个王子本身他是酷爱影视的一个人。然后呢，这和片子里面爱德华就是这个男主人公的这个职业身份，然后包括他跟母亲的关系，其实都能够从这个现实中的爱德华王子和伊丽莎白二世身上找到对位。就是据此我们可以引申说，爱德华和其母亲就是英国的一个象征和代表。那我们的女主人公丽芳，她其实有一场戏专门去呈现她跟她父母的关系是比较疏远的。其实这种跟她的所谓原生和根有疏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本身也跟我们所说的一个无根的香港是很有关联性的。因为香港你被殖民，然后你在之前遇到很多很多这样或那样的危机，其实它是处在一个无根无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地方。就长期以来有一本书叫《无主之地》，它也是在讲香港它整个的可能近百年或者整个在历史当中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对应到大陆老的话，其实它代表的就是内地，内地和香港的关系。所以影片实际上在三个角色身上有很强的对于当下香港时政的一种隐喻。所以我不知道二位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是怎么看的。
对，主要这个话题啊有点不履维艰啊，大家都不是特别敢说。其实我觉得对，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在话题里老戴所说过的这样一样，其实我们能从这样的一个对位关系中很容易看到，就是包括对于当下，其实我们可以投射为女主这个化身为现在香港当下其实很多人的一个状态嘛，就是你去怎么理解，就是理解像导演这样一类人在他身上所用的笔触和他所想表达的其实当下的这种生活状态。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我们在之前的讨论中也曾经说过，就是很多的时候这个女主的本身的身份是有种被动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你发现在这样的身份中，她去认可关于自己和男主和像就刚才老戴也说过，包括像英国这种状态的这种身份而言，和自己能在那个大陆仔这种所代表内地的这种身份而言去做的这种选择的一个过程中，其实更多的一部分我觉得就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过程。我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就是边探寻自己，然后边探寻到我跟这两方势力之间或存到什么样一个关系。我觉得其实整个片子的流程和整个片子的结尾就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预示，就是他可以去自主的选择我的生活，我可以跟我的男朋友告别，告别的方式是我关掉我的定位，我不去理手机上的 APP 上的所有内容，包括跟大陆仔也是以一个比较平和的方式结束了我们的对话之后，其实回到的一种状态是自己一个人在面馆吃面之后打开的是自己的那个手机界面去下单了一个自己想买的这样的东西。我其实觉得可能导演在我自己的看来可能更想去掉这些完全不存在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可能展现的给大家就是你如果能看懂，你看到这里来说可能你就有一个心里自己的答案，但是更多的情况下其实是对于这种去意识形态下对个人表达一种最强烈的一个最强烈的一个唤醒的意识吧。就是可能在导演看来，你去依托于婚姻关系，包括真婚姻或者假婚姻，包括你有钱或者你没钱这些事情，可能又联想到我们说你去依附于哪个势力，你去依附于香港殖民，或者你依附于就是现在就是我们中国内地的管辖之外，其实更多一件事情是提醒到所有的港民们，或者是能看懂这个到这个份上的这些香港的影迷们或者是观众们，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回归于自己的本身，你能够自己决定你的生活，决定你的一个状态。虽然在这个时代下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在时代的这种洪潮下你自己是没有办法决定的，但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能在这种洪流之中能抓到自己，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然后决定出来自己想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这件事情才是更主要的吧。而且其实就包括我自己也跟老戴去提到过一个小我自己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就是今天其实你发现当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场试婚纱的戏的时候，他遇到了就是跟自己的那个同性恋的那个女孩一样的那个角色，就是那个像就是性少数群体的那些朋友，然后其实又出现一个 Mabel 的那个人，就是他其实我当我在第二遍仔细去看的时候，你其实发现当他们两个看到对方的时候，就女主人公看到那个 Mabel 是那个婚纱的女性的时候，她其实是一个两个人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一种神情中。其实我刚开始第一遍的时候也是那种理解的状态，是觉得哎，他们两个是不是之前有什么过节，然后包括他们租房子到一起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到现在的这种状态。但我发现在我第二次去看的时候，那个里面有一个镜 镜子嘛，镜子里头正好能反映出那个 Mabel 脸上的那个表情，那种不自然不像是一种发生了冲突之后的不自然，它有点像是那种情侣之间才会产生的那种不自然感，而且就是对对吧，就是有那么一点感觉。我可能觉得在我自己个人的解读里面，他会不会是两个人也是那种性少数群体，并且他们你像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年少无知的时候吧，就是又去做了假结婚，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身边可能还有这样一个支持性少数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三个人在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很容易被影响，才会发觉出哦，其实我可能也是一个性少数群体，可能跟那个 Mabel 那个女孩之间两个人也发生过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可能这就是导演所留下的一个闲笔或者是这样一个内容。但是我觉得我观察到这个闲笔和内容之后，可能觉得这个女孩当她真的自我觉醒了之后，她可能去决定自己的方向，决定自己的未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可能那个 Mabel 可能是那种方向才是，就是性少数群体那个方向才是自己最真正或者是真正想要得到的、那个、
出柜了。
对，就是其实就是出柜嘛，就是包括能从那个翻盖的乌龟也看的，跟所有的同类都不一样，那他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隐性的那种出柜的人，他可能就不像那种什么那个南方车站的聚会里头那个女孩直接从柜子里出来那么来的那么直接，或者是直端的表现出来对直接的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女性的状态，就是一个蕾丝，但她有没有可能有隐性的这种闲笔在？就是我觉得比起那些什么婚姻关系，比起这种意识形态而言，我真的是觉得对于当下香港人而言，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包括导演很留温柔的一笔在的是，能不能实现个人觉醒，能不能去追逐那种最根本上的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吧。
嗯，对，其实像刚老师说的这一条很隐晦同性恋的线，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也是第一遍看的时候没有怎么看明白，但是我后来再看的时候发现他是确实埋得很深，他可能也没有想做的很
深贵。
对，他觉得你能你可能有的观众能看得懂你就看懂吧，看不懂的也就这样吧。对，因为后来还有一幕是他辞职的时候从他的那个婚纱店出来，然后他跟他之前的那个女朋友聊天说，哦，你他又找个男人结婚，这样就其他的人就不会多嘴了吧，意思是这样。对，但是他就很对，但是这个女主人公他就会心一笑，也没有给出一个什么回应。对，所以说他可能也是也是在考虑说他自己到底要不要选择一个去结婚，还是说去选择自己想要的这种生活。对，其实这些刚刚两位已经分析的挺到位了，然后就想引申一点，其实用这种类似家庭啊感情的关系去指代这种中港或者说两岸三地这种关系，这种类似预言式的这种表达，其实在近几年还挺常见的。因为前不久还在内地院线上映了的《花椒之味》，其实它也是一个一个家庭的关系，牵涉了不光是香港、大陆还有台湾这三个地方的关系。
对，
对，其实这种影片像上个世纪末啊，像陈果的电影里面经常有这种关于香港身份的一些思考。
香港之走。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因为关于香港的这种身份问题，它确实是可以说是缠绕着这几代香港人他们的一个终极的问题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所有关心香港的当下或者说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的导演，他们在试图去拍一些这种有文化价值的影片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单纯的说我就讲一个爱情故事，他肯定多少会反思一下现在的这种香港社会的境况。所以说像京都里边的人物设置他肯定是刻意去做的，对，他不会说说是
对
肯定是刻意。像大陆仔这个就很明显就是用了一个功能性的人物，而且像里边对大陆的展现其实相对来说确实没有香港这边做得好，他可能是因为他确实没有太多对大陆的了解吧，做的相对比较生硬，有一点的脸谱化。但是可能这个刚好就正好是香港的现实，对于这一代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可能确实真的就是这么看待大陆的，所以在里边这种大陆仔的展现可能正好是对香港现实的这种年轻人对大陆的这种反应的这种映射，所以也是非常有趣的。像导演他展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很做得很好的一点是他没有是那种排斥的态度，或者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他其实是用一种反思或者说他在自我审视的这种方式吧。他可能也是意识到了这种思考是会有一点偏颇的，所以他会在表达，比如说他在表达香港这边的时候他也有一定的批判，比如他去表达女主角什么被香港被鱼缸困住啊，以及他对这种未婚夫的这种不思进取的这种展现嘛。所以说我觉得导演在做这种 对香港啊和内地的这种隐喻的时候，他做的还是没有说去偏袒哪一边或者丑化哪一边，但是我觉得可能做的也不太够的是，他也没有对这个关系进行再深一步的思考，因为可能在当下的现实里边，这个问题就是无解的，他可能也给不出什么答案吧。对，这是我觉得这部影片其实可能如果做的再深一点，可能会更好。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承接着五 G 说的，我觉得其实他已经在讨论比较深的东西了，但是可能他需要去拆解的去讨论。其实我觉得先提前说另一个点，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比如说类似于像京都，然后包括我们之前跟那个冰夜不跟那个陆姐我们聊过一期春潮，就其实这两个片子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在于说，就是他们的表层都是一个家庭叙事。都是一个女性叙事，但是它的内里都带有着导演对于过去某个时代，甚至是对于当下的一些反思，而这种反思和这种讨论，它是不流于文本的表面的，它是在文本的内部需要你自己去细读的一些东西。就包括其实刚才二位说到的这个关于所谓深柜的一个话题，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导演很明确的告诉你他们俩曾经是恋人，但其实他是借由他的这个文本的内部的搭建的一些结构，然后让你去能够有这样的读解角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说在我看来好电影可以去读解的多维的空间，这个是很能够让我去满足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也是经由这样的一个角度，我才会去想说通过一个意识形态的维度去切入到这个片子，因为它能够让我们对于这个电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认知。就是具体来讲的话，其实本片是直接的影射了97前后港人对于自身处境跟生存状态的一种焦虑感，而这其实也跟当下的香港息息相关。就跟刚才其实我提到，包括二位也提到说，片中三个角色直接对位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香港、英国和大陆老所代表的中国内地。那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先从丽芳跟爱德华的关系去切入，就是我们说。从1842年香港被英国占为殖民地之后，到97年香港回归，长达150多年的殖民史，当然它记载着我们国家屈辱的过去，但同时在被殖民的过程当中，其实香港的经济也在英国的管理下获得了高速的发展，这个是一个客观事实，它一跃成为了我们所谓亚洲的四小龙。那因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百姓们的生活水平在客观上确实是因为英国的治理提高了。但毕竟我们讲说，英国并不是香港真正的家人，因而你能够看到，其实香港对英国始终是一种比较矛盾的心理，就是一方面英国人确实让香港富裕起来了，但另一方面其实英国也在限制着香港的自由，就是更好的，等于说英国为什么要让香港发展得更好？其实本质上来讲，还是为了让我们说英国本国的经济水平得到它的发展。所以这个在片子里面就反映为就是丽芳跟爱德华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心情。丽芳对大陆佬说的两句话可以直接理解为就是香港想对英国说的话，一个是丽芳说别人都是爱德华是，就是别人都说爱德华是自己的王子，等于说。香港在被殖民的过程当中，香港人不断地接受着一种西式的文化教育和一些理念的思想的影响，他在心里已经慢慢开始产生了一种心理认同，不断地有人在港人耳边说，就是英国才能给香港带来荣耀。就另一台词是，丽芳问大陆佬说，如果她不爱丈夫，还能结婚吗？这其实也是港人的一种复杂心情的体现，等于说香港人未必真的就爱让英国人殖民自己，就跟很多在一起时间长的情侣一样，有时候你很难分辨你对对方是喜欢还是习惯，就和丽芳是一样的，她不知道自己是真的喜欢爱德华，还是因为我们相处时间太长了，习惯于这样的相处方式。就是在我看来，就是香港人对于英国其实有这样同样的一种情绪，就是尤为明显的是在，就是能够体现出港人这种纠结，是在影片的结尾的地方，有一场戏是那个丽芳跟爱德华吵架，大家可以回去再重拉一个这个片子，就是丽芳她受够了爱德华对自己的控制，她认为就是对方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而是一直要改变自己。这在看的时候，其实让我感觉特别像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特别像两个国家在对骂，你知道吗？就英国人说你留下来吧，我能给你好生活，然后英国人，然后香港人说我日子过得确实是不错，但是我再也接受不了，我没有自由了。就是我觉得两个人这种剧烈的争吵，像极了回归前的香港。就是一方面他期望着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 对于香港和回归大陆，其实都抱有很复杂的心情。就是借由说立方跟爱德华的关系，我觉得如果这么解读的话，可能会更加耐人寻味。那如果再往深了一层讲的话，就是大陆老这个角色，就是你要结合的就是片中三个人的婚姻关系。其实这个是可能我们没有今天没有更深的去讨论。就是爱德华曾经有句台词是“婚姻等于合约”。他指的是承诺以后只爱对方一个，让渡自己所有的权利，这像极了就是香港被归属于哪个国家的问题。如果你延续这个角度的话，你再回套到片中三个人的关系，大陆老在十年前和立方假结婚，这之后呢，这个大陆老一直处于一种失联和缺席的状态。爱德华和立方相识七年，他们属于长期陪伴的关系。立方从大陆老那里拿了钱，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他之后再也没有跟大陆老有这种联系。然后丈夫则是根本不知道大陆老的存在。这个其实对位到现实中并不能完全的呼应，但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曾经归属中国的香港后来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长期的统治之下，就是会让很多香港人甚至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归属于中国的一块领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很容易让这些很多香港人产生这种身份认知上的一种障碍，所以这才会让很多很多当下的问题会出现。就是在片子里面有一个情节是，立方跟大陆老他们是假结婚，在片中他们要办离婚手续，他和爱德华则是说，你在准备真结婚的过程中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爱自己的未婚夫。这个是我觉得片子里面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对于导演或者是部分香港人来讲，或许都有着跟立方一样的困扰，就是我们虽然曾经归属于大陆，心里也部分认同着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但是在心理认同上其实一直没有建立起来一个身份和文化认同。就是虽然立方跟大陆老师假结婚，但是毕竟在这个他们是夫妻关系，就和一个国家和他的领土一样，香港人在九七之后的一系列幻想的破灭，包括很多社会事件的发生，让他们愈加的去感觉自己的处境是担忧的，是疑惑的。因而你在片子里面能够看到，其实立方最后他并没有依靠任何一方。其实我开始有个地方我特别就是我特别好奇他会怎么做，因为他最后不是说我要去福州嘛，就我以为他会去大陆生活了以后。但是他其实也最后也没有选择留在大陆，他就是这个人最后他其实是不想被任何人所牵制，就跟刚才老徐说的一样，他想要走出自己的路。所以我们如果细品的话，大家就可以知道导演的意图是什么了。所以就是诸如本片当中对于这种陆港关系的投射吧，其实在近些年的港片中有很多的呈现，比如说前一年的那个无双，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再去看看，就是无双里面导演借郭富城饰演的那个造假画的香港画家，还有张静初饰演的那个大陆画家，然后以及那个冯文娟饰演的本来是香港身份的那个吴秀清，由于毁容而被换上了大陆人张静初的面容，这对三角关系其实也是对陆港关系和整个港人焦虑情绪非常极致的一种体现。尤其是如果各位回头再看那个片子到结尾的时候，这三个角色的关系和结局其实非常值得玩味。再包括像《踏雪寻梅》里的春夏从大陆到香港发展，结果客死他乡；《三人行》当中被派到香港的医院的那个给香港人治病的大陆医生赵薇，这其实都非常有极强的导演的这种政治隐喻。所以在讨论这个话题上，其实老徐很担心哈，就是我也说了蛮多，就是可能会担心我们把这个话题聊偏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不要说一有香港导演去拍和港人焦虑有关的片子就扣帽子说对方是要闹分裂啊、搞独立啊。其实我觉得比起一些无端的指责和谩骂，你不如去思考为什么港人在当下会有这种悲观或者焦虑的情绪，而不是说你人云亦云的被引导着说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去思考了一种所谓思考的能力吧。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也是可能我个人觉得坚持要聊这个话题的原因，就是可能想跟大家传达的就是这个世界可能不止一种声音，就是我们需要去还原可能是真实的面貌，而不是被粉饰了。所以这个可能是对于这个话题我想讨论的一个原因哈。所以其实结合这个话题吧，就是讨论到我的另一个话题哈，就是说这个片子的结尾，就是立方在和大陆老最后的一句话是大陆老祝贺他结婚时说的那句，就是李结冰，就是大陆老跟他说，哎，那个你要结婚了，恭喜你啊。然后立方说李结冰，他再没有说别的话了。然后在我看来，其实这是理解这个片子里面两性关系甚至是主题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啊。所以不知道二位是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话题的？
也是一种感觉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其实聊到关于香港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让大家心头一紧，可能也是一种 我们自己的一种阉割的一种状态吧。但是无论如何，其实老戴说的也很好了，我们就放轻松一点，对吧？去聊一聊本身这个里面出现的这个内容这个话题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礼节兵"这个词其实有一个。需要从头和尾去看的嘛，对吧？就我们看头是话，就是礼节兵第一次出来的一个状态。其实他是出现在两个人一起说关于，就是女孩先说关于 Mabel 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他就反而说了一个，就是他说你知道这个礼节兵他的妹妹是什么吧，对吧？然后他说了一个这个，然后其实相当于一个谐音梗一样嘛，我觉得就是他说了一个礼
对。
节分，然后礼节分就相当于是。中文里的你结婚的意思，对吧？就是可能是这
对。
种状态，可能是一种期，就是可能表示就是一种比较用一个谐音梗比较为我自己认为啊，可能没有那么的高深的一个解读方向，但我其实觉
建
得
国的
怎
朋
么他。
友是吧？
对，见过一个朋友，然后玩了一个谐音梗，然后就说了一个你结婚，然后可能就是对于这种男方比较急切的想去结婚的一个心情的一个调侃的一个话语吧。但是反过来，我们去想到到他最后出现的时候，其实对应的是当他问了一句，他说你恭喜你啊，他说你恭喜我什么？他说你结婚。然后他说，就是用了一个其实也算是比较解构的方法，然后又去重提了一下哦，礼节兵。然后你去发现，就是两个人的那个，就是他跟大陆仔当时那个状态也是你大陆仔一愣，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是也就是把这个双方打了一个招呼，然后离开了嘛。其实我觉得可能就像是他和我没有太多解读空间，我自己个人去推测的而言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他去理解这段感情和两个人在感情中的互两个感情的地位的时候，其实这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词，或者是他觉得这样很好玩的一个谐音梗，可能就是一个去解构两个人感情状态的一个词。你既然拿这个东西当做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也以一个很开玩笑的状态去表达我自己对于婚姻的一个态度，包括你是否是一个选择自由啊，或者是一个人身自由的一个状态吧，可能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其实我跟老徐的观点差不多，就我觉得这个礼结婚其实也是，礼结宾也是对他之前的这个礼结婚的这个调侃，因为这个梗开始是她跟她丈夫讲的嘛，在片尾的时候，陈立芳她又重新提了这个梗，其实可以看作她对她自己婚姻的一种调侃。其实因为当时是大陆仔对他一个祝福，他可以算是一种对他的一种搪塞吧，就是他不知道回他什么，或者说当时就随口回了一个礼节兵。虽然对方他并没有 get 到他的这个梗，但是作为陈立芳本身，他可能没有想让对方听懂。我觉得他这在此更多是一种自说自话，像一种自嘲吧，其实也是。有一种两方无法对话的这样一个表达，因为他可能因为语言的关系，当然说深了，可能是文化层面的，他们的整个语言体系不一样，所以在最后发现他们两方可能也并没有不能完全的去理解对方，是一个无法对话的状态，所以还是有一点伤感的当然另一方面，这个结冰，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过度解读了，可能也可以理解成女主角她对于结婚的这种冷漠的态度，或者说是相对比较无动于衷的，对，她可能自始至终对婚姻也并没有很期待，所以结冰你可以从她字面意思看出她对这段关系的态度是比较冷漠的，这是我的理解。
就可能对于她男朋友来讲，他是说我们现在关系可能有点结冰了，我们要结婚来让这个关系破冰。然后对于女主的想法呢是，哎，你要跟我结婚，那我其实是结冰了，我不想跟你结婚。对对对对，冰雪美人哈，这种感觉。对，我觉得刚才其实二位提的都蛮好，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说我说他可能是对于两性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呈现，就是因为其实刚才老师也提到这个场景的还原是什么了，就是。立方当时其实是想跟爱德华去倾诉自己的一些情绪，包括他其实我觉得也是想借由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去说自己过去为什么要搬出来住的经历。就我觉得他可能有想要去铺垫说，希望爱德华能够问他说，哎，你当时为什么会搬出来，或者你当时不是家里其实不太环境不太好嘛，你是怎么搬出来的？如果借此这样的方式，他也许可以把自己假结婚的事说出来。因为其实前面铺垫过一点嘛，就是说你的那个结婚证上是会写你是不是离异过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对他而言的第一次刺激，所以他才会想要借由这样的方式去说这件事情。但是你可以发现，就是在后面，就是爱德华他虽然一直在斥责说立方不跟自己交心和坦白这件事情，但实则是爱德华从来没有认真的听过丽芬说话。包括开场说过那个肩带的问题也是一样，包括办酒席的事情也是一样，就是相爱7年的爱德华都不曾了解，就是 丽芬她跟家人的情感状态，即使她知道，她也不会因为她知道这件事情而去迁就她的这个女朋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五 G， 就是可能我觉得女生是不太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吧。就是丽芳当年她假结婚有自己的苦衷，但是爱德华在意的只是她自己被背叛的这件事情。包括当时丽芬已经很努力的去想说我该怎么把这件事情圆了，我们该怎么结婚，但是爱德华说的是你当年假结婚给了你多少钱，就是他全然不在乎丽芳曾经遭遇过什么，这一切其实都是让丽芳心灰意冷的原因。直到就是丽芳跟爱德华去找小乌龟的时候，我就刚才五季也提到过，就是丽芳当时问爱德华说他们会一直是这个状态吗，然后爱德华还没心没肺的讲是啊是啊是啊，就是这直接击垮了这个女性，就是她不想要这样的情感关系，就是不健康的情感关系。所以回到影片结尾，为什么在大陆佬恭喜丽芳的时候他回了一句结冰，就是潜台词就是我要跟爱德华分开，就是因为比起我痛苦的过去，比起我最脆弱需要被呵护的心，我的未婚夫在乎的是他的自尊和一些无聊的玩笑。包括刚才其实二位也提到过，我不在乎你听不听得懂，就是丽芬她不在乎大陆佬能不能听懂这个笑话，但是我要说出来，因为这是我的行为，我想要去做的事情。就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爱德华去说那个李杰冰的时候，他正在用那个指甲钳去剪脚指甲，然后用完之后爱德华就把那个指甲钳随便一丢嘛。然后影片的最后，丽芬她在给爱德华发的消息就是说以后请你把指甲刀收好。所以丽芳她曾经为了维系两个人的感情，她选择去接受爱德华的一些坏习惯，会帮他收指甲钳，但是当丽芳完全对这个男人失望，跳脱于这个关系之后，他也不会再包容这个男人的一些行为了。所以最后的就是所谓的李杰芳或者李杰辉或李杰冰，又是有一种自嘲的意味在，就是他其实嘲笑自己，我怎么他妈那么能忍这个男的呢，因为这一切其实根本就不值得，人总归要为自己而活嘛。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对于这个话题，我也蛮好奇，就是五 G 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些男人的一些行为，是不是也会有跟女主一样的行动的方式？
对，一定会有。而且他其实前面像你刚刚提到的，他对他女朋友的这种无视，其实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男孩会这样，因为他可能觉得他那句话他没有怎么认真，他就开始跟你开玩笑，但是女生特别反感这种状况，就我想认真跟你说个事儿，但是你就一句玩笑话搪塞过了。对，这种状况也可能是男性跟女性之间的一些理解的差异吧。对，而且像最后的那个细节，就关于收指甲刀的这个细节，这让我觉得这个编剧他一定是有过生活，他一定是恋爱过，他知道像男女之间这种特别细小的事情，但是你在感情里面日积月累，其实是会对这段感情有比较大的影响的。对，所以这些细节都非常的动人，我觉得。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忍了很久了，你知道吗？所以他才会就都不想说他了。
对对对，
但最后就是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所以大家也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情感故事、情感生活啊。对 ，OK。
对，就是这个片子只是当一个爱情片看，其实也很好看。对，
是的。在主体话题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环节啊。延伸讨论主要是分两个话题去讨论哈。第一个是，就是我们能够发现，其实近些年的港片哈，都透露着浓浓的悲观情绪哈。尤其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事件的动荡之后呢，其实蛮好奇二位是如何看待当下香港本土导演的创作的哈，想听听二位的看法。
经历了这一些事情的动荡之后，就像可能像这部片子里或者是也存在的这个内容一样，就可能就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包括那个大陆仔的选择，可能他也会觉得啊，成为一个香港人可能就没什么必要了，然后可能这个故事也就没有办法这么继续进行下去了，可能到那个部分就直接卡住了，对吧？也没有办法去写了。而且我其实觉得可能对于这些本土导演来讲，这些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割裂的一件事情了，就是你究竟去如何面对就是大陆和香港现在的这种 变化的一个问题，就是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割裂的两极对抗状态之中了。你如何在你的创作之中，又不得罪现在你的正常的这些观众受众群们，又能在另一部分又获得一个主要的一个，也能在那一部分获得支持，这就必定会限制你的创作。而且其实也听说过，就是现在好像香港也开始进行审查了，因为可能有的你要进行跟大陆之间的沟通，想拿到更多的资本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就要进行这种审查的状态。那你这种审查的状态势必会反噬你的创作过程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如果是就是这种，如果也形成了这种自上而下的这种审查制度来讲，其实对于香港的导演们来讲，也会是一次非常重创的一个行为。包括他们去创作故事的时候，包括他们引入大陆角色的时候，怎么去写，怎么有这样更好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值得。我觉得当下的这些香港导演们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吧，也是我其实觉得共此凉热的感觉，好像听起来好像就是香港导演们需要去思考，需要去怎么样，但好像自己内地的导演们也没有多幸福嘛，也好像也处于这样的痛苦之中。
对，其实整体来看，可能分两个大的方向吧。对，一派就是说，现在香港本土导演就直接去北上了，比如以陈可辛为代表的，现在带的什么曾国祥、徐宏宇，直接去拍合拍片了。当然，其他的像林超贤这种就更不用说了，拍《红海行动》啊，以及马上上的《紧急救援》啊这种。像这一派可能就直接完全脱离香港本土了吧？对，他可能真的完全已经不关注本土了，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些跟本土议题有任何相关的这些话题了。这是一派。但是像另一派可能是反而更加去关注本土议题了，因为在之前还是像我刚刚提的，比如像上个世纪或者说新千年初的这一段，可能只有像陈果啊这种比较喜欢玩政治隐喻的导演，他可能得到的关注相对多一点。但是其实我们反观近2年，有很多这种低成本的，而且拍的还不错的影片出来，他们更加关注香港本土，更加关注这种底层的生活。当然多少有的也可能有一些政治的话题在里边，也是跟当下的香港的教育，电影教育的发展也有关系吧。因为我关注到，像近几年很多都是学院拍出来，都是香港浸会拍的片子，出来的也有一些年轻的女性导演出来。所以说这，某种意义上可能也是一种好事吧，也让香港当下的创作更加多元了。就比如说像，19年的像最新的《叔叔》这个片子，像什么《花椒之味》啊，再往前到18年的有《沦落人》，就是也是这也是金惠的一个年轻的导演陈小娟拍的，还有黄秋生帮他主演。再往
对
前
对
倒，
对，
对，所以说其实也不用太悲观吧。对，当下其实我觉得香港的电影它的本土的发展还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吧。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紧接着五 G 说的也是，就是你能够发现，其实这2年的香港电影，其实女导演居多，就包括刚才提到的像《沦落人》啊，然后包括去年的那个《花椒之味》，然后都是女导演。所以其实这2年香港本土导演的创作其实有一个倾向，就是也不能说这2年吧，就是可能从2014、2015年，就是我们说踏雪寻梅开始，然后包括到后来的像树大招风啊，然后包括像那个老力啊等等片子，其实他们都体现出港人当下的一些这种比较迷茫的一些状态。但是就像刚才我提到，类似于像《春潮》跟我们说这部电影也是一样的哈，就是他们都不是一种明面上去讲，他们其实都把这些东西藏在那个表层的叙事之下。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应对着即将到来的严格的技术问题，然后对他们所选择的一种方式。其实香港导演反而我倒不担心他们会被这种所谓的技术审查给控制，因为本身自21世纪初从2004年、2005年开始所谓的那个合拍，然后北上之后，其实港片它整体的一些对于过去像癫狂的那个年代的一些类型，其实都在缩减，就没有那么多说可能从这种就是当然了，偶尔你说有没有麦浚龙这样的僵尸也有，对吧？但是其实还是很少的，跟过去那种 cut 片就满天飞的那种时候，其实已经完全不是那么一个时代了。这2年我们能看到的香港电影，其实都是类似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片子，其实都是偏讲述可能底层边缘人，包括今年的那个《卖路人》也是嘛，其实都是讲述这样的一些题材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港片在未来可能的一个创作的倾向，当然你说 港片这些年他对于自己过去的那些比较成熟的类型，你像警匪片啊这种，其实已真的是末路了，就是这两年都无力再吐槽了，什么扫毒二啊啊，什么什么廉政风云啊啊，什么反贪风暴啊，我的天哪，就有一部扑一部，你知道吗？就是以至于当王晶拍出追龙这个电影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哇港片回来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已经大家已经没有，已经就是好像就是矮，就是矮矮子里拔大个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有种这种情绪在了。但是我们也依旧期待着吧，就像可能像去年也有一个电影叫犯罪现场，应该是就是他是那个古天乐演的，其实那个还是在我看来算是蛮不错的一种表达了。所以就像我跟那个老徐，包括之前我们做过一期节目说想要期待今年可能会上的港片的那个警匪片，就一直在说麦浚龙的那个风林火山嘛，然后前两天又出了一个新的那个海报，然后也没准儿，对吧？但是他也就是一个零星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将来在接下来几年来说的话，其实还是觉得坚持一些小成本，但是可能去坚持它的艺术性，然后把它的整体的这个最起码本土的这个部分保留住，可能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倾向。因为真的从商业上来讲的话，很难再去像过去那么做了，所以这可能也是它比较让我们遗憾的地方。但我不认为香港电影就完蛋了哈，其实就像我之前一直在反对的一个观点，就是港片已死嘛。虽然说在看到了这就去年七月份，我记得看完那个扫毒二的时候，我真的生气的骂了一句港片已死，你知道吗？但我觉得不要去给任何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人的电影去判决下这种判决书吧。就是既然你爱这个国家的电影，就不要那么随意的去讲，就包括说电影已死这件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你总归要抱有某种愿景在，所以我可能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哈。然后再就是可能毕竟聊到香港电影了哈，我觉得刚才在介绍里我也提到过，就是我个人其实是一个港片爱好者哈，所以就是也蛮好奇二位有没有比较中意的啊香港电影的导演，能给大家去推荐一到两位的哈，听听二位有没有这样的导演推荐。
刚才我们闲聊的时候聊到过，就是包括十年和树大招风的时候，我就忽然在想，因为里面有一个导演是他们是属于联合执导的那个片子嘛，那个树大招风，其实跟这个时代下我们很多片子也很像，我们现在也在拍拼盘电影，对吧？就是包括联合指导，包括这些什么长津湖啊，包括即将到来的长津湖，还有金刚川这些，就是如果说能在拼盘电影这件事情上谁能走得更远的话，我还反倒很期待，就是香港如果想跟这种拿到巨额投资然后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拼盘电影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包括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有七人乐队这样的一件事，虽然它也属于是拼盘电影的一个类型吧，但是就是能不能再结合到这些所有的这些老导演们，然后把他们集到一起，然后好好的去拍一部片子，其实我个人而言还是比较期待这样一件事情吧。然后包括我刚才自己也说了，就是因为树大招风和十年嘛，其实我很期待就是欧文杰这个导演，就是也是他们联合指导中的一个人嘛，就是他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在微博上看到过一个消息，说是他又要自己拍一部片子，然后还是不改自己之前的那个类型，然后讲的也是一个关于香港的一个警匪故事吧，就是看一看能不放弃，不对，不像他们那个联合指导里面那个黄伟杰一样来到大陆拍电视剧的话，他到底在香港能有什么，对吧？能有什么更多的突破啊，或者是能不北上然后继续坚持自己的创作的话，能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这其实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最喜欢的香港导演还是王家卫。对，可能是因为看他的片子比较早，从高中开始看，可以说是他让我喜欢上电影的，也影响了我的观影的口味。不过关于王家卫，各位听众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也不用多介绍。只是他最新的作品还是2013年的《一代宗师》，今年据说是在对，今年据说是在指导电视剧《繁花》，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对，虽然胡歌主演那个，但是他是一个电视剧，所以说也不知道他未来会怎么发展。而且他现在其实都已经62岁了，也不年轻了。他近几年挂监制的片子吧，其实我觉得跟他个人创作没有太大关系，《摆渡人》实在是扑了，然后《撞死一只羊》呢，题材可能跟他可能也参与度没有那么大吧。对，所以说像我个人认为他创作的巅峰其实是在上个世纪，像 重庆森林啊，堕落天使啊，都是九几年的片子，包括春光乍泄，然后00年的花样年华。但是其实放在当下吧，我不知道他的这种像慢工出细活以及折磨演员啊，然后没有预算这种拍片方式，在当下的这种工业和市场的环境中还能不能支持他去拍出一个新的片子来。所以其实我对他是有点担心，但是我作为一个很忠实的影迷，还是很期待他能不能在比如说之后的这段时间能够出来一些新的片子吧。这是关于王家卫。然后另外一位我很喜欢的是彭浩翔，虽然他给人的印象可能大家都跟一些恶搞啊这种 cut 片相关，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古灵精怪，很有灵气，而且很浪漫的一个导演。就是他拍的都是那些什么屎尿屁那些东西，但是他会用一种非常浪漫的方式把他们展现出来。他我们内地观众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志明与春娇》系列啊，但是这个后边两部有点烂尾，但是其他早期的片子我觉得它其实非常的鬼才，而且能看出来它里边有很多的迷影的元素，因为它可能自己确实比较非常爱电影，然后也有那种港片那种啰嗦的台词那种幽默感，所以非常有意思。而且他特别擅长拍那种年轻人的情感状态，他的片子可能比较多是男性的视角吧，去拍很赤裸的拍他们那种对可能对性的看法呀，然后一些比较狗血的感情啊，但是又很真挚。比如像他零一年拍的买凶拍人，像05年的青春梦工厂，都是一些解构年轻人去拍电影的片子，可以说是原电影吧。对，像他在恶搞的同时又非常浪漫，然后也会回应到一些香港社会的当下的一些社会的状况以及年轻人的那种迷茫的状态。所以我还是很喜欢彭浩翔的，不知道他未来还能不能有一些什么新的发展吧。对，但我比较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在青春梦工厂里面的一句台词，但是这句台词其实去追溯它是陈凯歌在少年凯歌里边写的一句台词，也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联动。对，但是在那个里边是一句点题的词吧，就是说他说当我们相信自己对这个世界已经相当重要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才刚刚开始准备原谅我们的幼稚。当时看这个影片觉得这句话哇太动人了。对，就是他影片里面有非常多这种很细腻的很浪漫的这种时刻。
对，其实我发现就大家喜欢的还是那些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导演哈，但我虽然说想推荐一些新导演，但是实际上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包括像花椒之味啊，包括像沦落人，其实我都很喜欢这两年的片子，但是其实导演们的片子都不是特别的多啊。我觉得可能就相对来讲吧，就我个人最中意的香港导演哈，虽然说今年去年拍出了一部让人不忍直视的什么拳王男友啊，但是对对对，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啊，就是杜琪峰啊，就整个硬核映像就是影响，就刚才就像如果五 G 讲说王家卫是影响了他整个电影审美的话，那其实硬核映像是影响了我，特别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尤其是在我开始学电影之后，就是我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把硬核的片子整体拉过一次，然后也就对很多片子做过细读，然后我会觉得可能像在杜 sir 的电影当中，你能够看到的不仅仅是对于可能男性情谊啊，然后对于所谓的犯罪题材黑帮片的一种拍摄，然后他更多的其实他有很强的对于当下，他说香港不是当下吧，就是当时的一些香港的一些时局啊，包括可能他对于整个借电影这门艺术本身去传达他的很多的意志，包括他对于香港的前景的一些思考。其实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其实是杜琪峰他比较不太被关注的电影是放逐。对，就是大家一提到杜 sir 就是黑社会啊，然后神探啊，或者是像这个枪火呀、什么的，但其实放逐是他其实蛮随性的一部电影。当时我记得采访杜 sir 讲说放逐是就是他们有一天到处去玩溜达，然后旅行的时候觉得这电影挺好看，来拍个片子吧，就是这么说的一部电影啊。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他调侃的一句话，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放逐，它其实是放在澳门回归前一晚的故事，然后你在那样的一个故事里面，你能够看到就是一行主人公他们就是他们在一个十字路口，然后他们在抛硬币。为什么抛硬币？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该往何处而去。然后包括那个片子里面张家辉饰演的那个匪，然后在中段他一直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但最后他死在了回家的路上。所以就是我觉得他有特别多的对于可能直至今日都有的对于香港很多的这种 人们的情绪的一种他的思考吧。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种解读的方式，它借由一个类型片，然后可能表达的是颇为有香港人群像的一种焦虑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它很珍贵的表达，包括它在所谓的黑帮犯罪片当中有很多它的实验性的东西，包括像在文雀啊，然后包括在复仇啊这些，它并不是它第一序列的片子里面，其实做过非常多的实验性质的东西，包括像文雀当中，大家可以看看它结尾的一场在街道的雨伞的一场对决的戏，就是它把一个可能小偷偷东西的片一种那个段落拍出了一种武侠片的质感。就这个都是他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些东西吧，所以杜 Sir 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香港导演。然后如果稍微年轻一点的话，其实曾国祥我觉得这2年特别的好，对，就是从《七月与安生》，当然他其实不能严格意义上讲是香港电影了，因为他其实是有大陆的资本介入的嘛。但是其实我尤其是到《少年的你》吧，我觉得虽然大家讨论太多了哈，包括今年那个这个刚刚金鸡奖，其实那个易烊千玺也有入围，然后包括周冬雨也得奖了啊，就是大家好像都在去讨论这样一个片子，好像它已经被讨论的太多了。但我其实觉得一个香港出身的这个导演，然后他也曾经做过演员，然后到他大概这个岁数之后，他能够去拍摄一部可能在我们都很难去拍摄的关于这样的一些霸凌的题材，尤其是和某位导演所监制的《悲伤逆流成河》相比哈，你就能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对吧？就是真正的当导演们开始关注一个，比如校园霸凌这样的敏感话题，就是到底该从什么角度去切入，其实也是非常，我觉得很耐人去琢磨的哈，这样的一些片子，所以我觉得可能也蛮期待他之后的表现的哈，对，所以大概可能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香港的电影导演哈，做了我们那个梳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这一期聊京都的节目哈，然后也跟我们开场时候说的一样，也是因为有朋友来推荐说希望我们来聊这个片子哈，所以说也是也马上就50期节目了嘛，也过得很快哈，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之后也多多支持我们。然后如果有什么希望我们聊的节目，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去说哈，我们可以排到我们的日程表当中哈。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的第49期节目。那感谢五 G 的参与，希望下一次不要1年来一次哈，希望下一次能够提高你来的频率啊。然后对，所以大概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